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部由诺兰导演、马修·麦康纳、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本片于2014年上映，并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奖项、第72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原创配乐提名、第38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提名。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将分别用两期的时间来讲解这部电影。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星际穿越》。银河彼端，群星尽头。小时候居住的城市有着令人惊叹的重工业和灰黄色的天空，在夜晚除了朦胧的月球，偶尔也只能一瞥天狼星和金星摇曳的身姿。第一次与银河的会面是在天文馆的投影穹幕里，外表奇异的投影仪冷静地转动，将无数光点铺满头顶。这固然比不上若干年后在海滨散步时与这条雄伟光带真身那场震撼的不期而遇，但足以让我在儿时就感受到了康德式的感动。让人肃然起敬的不仅仅是老师家长的教诲，还有头顶这片神秘诱人的天空。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放过任何太空和宇宙题材的书籍与影视作品，时至今日也仍然会为一部电影的上映而激动。有星空，有诺兰，夫复何求。在几个月的关注后，终于得以一睹诺兰的《星际穿越》之中构建的太空世界。或许是期望过高，对影片本身的观感略复杂，即使观影时面对太空一直血脉喷张，回想时仍然会稍觉有所缺憾。对于诺兰而言，个人认为这部电影应该能够更好，抛去个人的吹毛求疵，却还是更愿意为电影打上五星，并非作为诺兰的粉丝，而是那遥远星空的粉丝。一，旅途的终点。这部影片的内核是一部亲情剧，是一则关于父亲和女儿之间的爱与承诺的故事。影片让人类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与守候自然地渗入到太空移民这样一个宏大而充满悲壮感的人类史诗当中。在一个宏大的叙事中包裹真诚的情感，这正是诺兰所擅长的。其操控和表达无疑已经出神入化。在本片中，拯救子女与人类未来的使命感，与父女之间相互守候的深情，对立统一地构成了古典的戏剧冲突，并几乎时刻作为主人公的动机推进剧情。 本片的三幕式推进与情感线索密不可分。开端时，妇女生活先行铺垫了二人的感情以及必要的伏笔。前 NASA 飞行员 Cooper 本来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地球上作为农民养家糊口，与岳父和一儿一女共同生活，而与古灵精怪的女儿 Morphy 尤其性情相投。在女儿房间幽灵这一超自然存在的启示下，库珀父女发现了远避人世的 NASA 和他们暗中筹划的计划。库珀接受了 Brand 教授的任务，其主要动机仍是保护自己的孩子和他们的未来，但女儿对此并不认可。在库珀离开时，原本融洽的父女亲情由此断裂，二人的沟通也随着父女空间和时间上不可逾越的距离而渐趋消逝，二人在空间和情感上产生分离。在发展与对抗阶段， Cooper 一行乘坐 Endurance 号进行的探索任务作为主线，却接连遭受重大挫折，对任务的责任与对女儿的承诺逐渐开始冲突。由于黑洞时间延迟效应的影响，Murphy 已长大并辅助 Brand 教授理论研究，作为复线的中心人物登场。整个计划真相的揭露使其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产生动摇，而对父亲的矛盾心情与日俱增。在中后段的蒙太奇的交接中，父女二人的命途同时进入低谷，遭遇生死与信任的重大危机，但仍然在各自的时空中进行着顽强的抗争。结局或解决篇中， Cooper 和 Murphy 的双线最终在叙事和情感上汇流统一。 Cooper 关键时刻舍弃自我而选择了保全 Amelia 和人类的未来， Murphy 从迷茫中振作，决定回到对父亲情感与回忆的起点寻找一线希望。但殊途同归，被吸入黑洞的 Cooper 发现身处奇异的多维世界，重新和女儿心意相通，并意识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 Murphy 感应到父亲的思念，借助 Cooper 利用重力传递的信息获得了掌控重力理论的关键数据。当然，被时间和空间分隔的二人最终还是得以重新相聚。 Cooper 履行了自己回家的诺言， Murphy 的理论拯救了人类。再会之后， Cooper 再一次踏上旅途，无所牵挂地前往 Amelia 所在的人类新家园。这个故事演绎的是一段的的确确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父女真情。虽然穿越时空的爱这一题材已经被无数言情奇幻网络小说搞得烂大街，但本片却能让人潸然泪下，因为它如此纯粹而真实，和我们的生活如此相似。Cooper 没有怀抱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壮志凌云，只是想赶快完成任务，尽早回到女儿身边陪伴她成长。在人类危急存亡之秋， Murphy 最终选择的避风港仍然是和父亲有着最多回忆的地方。2001年，曾经有一部动画短片《父与女》，片长仅8分钟，故事很简单，父亲在最后一个拥抱后坐船离去，女儿日复一日地来到湖边守望父亲的归来，直到长大结婚老去。已经是老妇人的女儿 最终来到夜已干涸的湖中，找到父亲离去的船，躺在里面，想回到父亲怀中。这份生命的守候，同样跨越了 Murphy 的一生。但幸运的是，他知道父亲一直没有放弃，即使横亘亿万光年，父亲也在试图守候着他。这份信念也最终支持他见到父亲最后的那一面。对 Cooper 而言，他对于承诺和任务所有的坚持都是出于爱。航程的灯塔，旅途的终点，始终是女儿所在的地方。二，群星与管风琴。作为一部太空题材的科幻片，天体奇观的展示便是影片光鲜的外衣。无论是气体巨人土星美丽的圆环，球状虫洞中被引力透镜扭曲的星云影像，亦或巨大黑洞外旋转的吸积盘如熠熠发光的丝带，以及类地行星上的滔天巨浪和冰云万里凝，无一不让人屏息或惊叹。对个人而言，略为遗憾的是，片中并未给群星和银河呈现出令人心向神往的远景特写。这也许是导演的本意，可能诺兰并不愿意这种老套的方式来讨好观众，而更着重于通过特定的展示方法来保持基调一致。这似乎有着向《太空漫游2001》致敬的意味。大部分关于太空的镜头并非人的视角出发，我们看到的只是飞船外壳之外静谧而空旷的黑暗空间，冰冷且了无生机。虽然没能一睹银河系群星摄人心魄的光辉，本片的阵容却真的是群星璀璨。除了诺兰的老搭档迈克尔·凯恩和安妮·海瑟菲出演了 Brand 妇女，男主 Cooper 则由近年来风头正盛的马修·麦康纳担当，唯一算得上反派的队友则找来了马特·达蒙。马修·麦康纳的演技自然不必多言，带有南方口音的低沉深情的音色很契合 Cooper 的角色定位，说不定算是代替了故意压低了声音的蝙蝠侠而被诺兰相中。值得一提的是，马修·麦康纳多年前曾在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编剧的科幻电影《接触》中作为男主角。《接触》和本片同为太空题材，在科幻界也算是具有里程碑的地位，让马修担任男主估计也同样算是一种致敬吧。 Murphy 中年阶段的扮演者杰西卡·查斯坦名气不那么大，至少我之前是没看过他的作品，在片中有限的戏份之内表演的也相当不错。童年 Murphy 个性十足，聪明伶俐，而且小演员 Foy 和杰西卡甚是相似，选角32个赞。老年 Murphy 虽然只有最终一场父女团聚的戏，包含沧桑的声线中夹带着浓浓的爱意，感人至深。由于影片不吝笔墨地把戏份都给了 Cooper 父女，其他配角的表现力和存在感被大幅削弱，个人觉得多少有些浪费这一班底。老戏骨们自然都不会有表演方面的问题， 问题主要在于发挥的空间和人物设定。凯恩的 Brand 教授斯文彬彬，深藏不露。片中 Brand 教授为了 Greater Good 炮制了人类移民的骗局，这是一个本应更极具矛盾对抗于一身的人物，却没有得到更多的表现，只好解释为篇幅有限或其城府之深。教授和女儿 Amelia 同样是父女之情，因为没有主角光环，也只好沦为陪衬。 Amelia 的情感空缺就转给了一位探险的先驱者 Edmund 来填补。和 Cooper 一样有着自己的私心，但作为第二女主，她的内心戏也的确太少。有趣的是，出身为宇航员且身为科学世家的 Amelia 在飞船上发表了一段关于爱和重力一样穿越维度的陈述，这部分感觉多少弄巧成拙，也许对于本人这种理工宅槽点太强有些出戏。原来爱是第五基本作用力，爱心驱动引擎的宇宙飞船听上去也很棒呢。19号的其他两名传言 Romilly 和 Doyle 都是地球科学家的翘楚，在影片中皆不幸遇难。 Doyle 死得很冤，在大浪卷来时他是离舱门最近的人，在机器人 Case 去救 Emily 时发扬女士先走的绅士精神，最终惨遭编剧毒手，造成了无意义的损失。Romilly 其实也很冤，尽职尽责的老实人却被队友 Dr. Man 坑杀。综合全篇看来，二位成为英烈只好说是剧情需要。 Emily 最后可是要孤身一人等着 Cooper 到来的。 Dr. Man 的转变也很戏剧化，但也算合理，因为他疯了。作为初期探险者中的唯一幸存者，被寂寞和恐惧折磨到发疯，于是先是抛弃科学家底线，搞起数据造假，吸引其他人的救援，其之后突破人类底线的行为则不可理喻。既然已经得救，老老实实的认怂，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却非打着拯救人类的旗号杀光队友。逃跑的时候好歹拉上女神海瑟薇啊，好歹有个帮手还可以繁衍人类。飞船对接时上演星际级作死，害人害己，万幸主角有外挂。这些被剧情牺牲的配角，其刻画缺失造成的空位则留给了机器人 Tars 填补。 Tars 的角色类似2001太空漫游的 HAL， 对人类忠心不二。 Tars 闲暇时插科打诨调节气氛，关键时刻又能挺身而出英雄救美，不但凭借高超的技巧完成了高速旋转下的空间对接，最后还测得了核心的数据，拯救了人类。这样一个满嘴跑火车跑姿喜感十足的机器人，在风头上无疑大大压过了其他的配角，其重要程度和光环加成已经赶超星球大战中的 R2D2 直逼哆啦 A 梦了。剧情和表演构建了影片的骨架，丰富的影像表现渲染了绮丽的外观，汉斯季默的配乐则更深刻地塑造了影片的气质。电影伊始， Cooper 凝望玉米田的镜头缓缓展开，配以背景管风琴 低沉肃穆的长啸。同理查德·施特劳斯交响诗《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第一段《日出》中管风琴的演绎类似，一种冥冥中悲凉而黑暗的力量开始蔓延，管风琴由此开始贯穿全篇，从地球到太空。管风琴与宗教音乐气质上的契合以及历史上的密不可分，使得整个片子也浸染上了一层宗教式宿命与救赎的主题色彩。管风琴轰鸣中蕴含的高高在上的力量和浩瀚未知的宇宙，在人内心的投影一样，都是值得敬畏的存在。片中管风琴的录音来自伦敦一教堂中一台90年历史的管风琴，在教堂独特的声学环境中，管风琴的音色尤为摄人心魄。此外，季默还加入了34个弦乐单位、24个木管单位、4部钢琴以及合唱团，但很明显，这些都是为了与管风琴相配合。弦乐恰如其分的烘托，木管空灵的奇特声效，人生的反复与异化，将人类命运与太空的互动渲染得更加诡秘，为未知之境渲染出超验般的深邃。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将在下一期继续给大家介绍这部电影《星际穿越》，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再见。